就放在居变，就放在最中央的地方。所以整个中央山脉的中央那里有了什么？有了约书亚的脚踪。那约书亚所背后所代表的就是那个约柜，所以约柜背后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这些罪人当他一听见审判的主要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是颤抖的，但是很稀奇，他们落在罪里面，他们就是不肯悔改，明白吗？所以先要用他们各样的倾巢而出，的确是倾巢而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听见这个时候就甚惧怕，所以呢，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如果基遍沦陷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南北已经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个联手下去。所以如果敌人真的用分化的手术办法的话，那么这一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那个崩溃败，这个败衰败的那个迹象已经很清楚显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所以耶路撒冷王第三节，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威，然后下面有耶莫王，有拉吉王，有伊基伦王。好，那么这些王都在哪里呢？这些王我们等一等，我们再看地图好了，现在我们暂时不去看它。那么无论如何，这都是耶路撒冷以南的，因为你知道迦南地分南地跟南部跟北部，所以现在呢，我们说从世界以南的我们算是南方，世界以北的算是北方。那本来呢，这两个王是联手起来的，明白吗？就好像那个东，这个就好像在，就好像什么亚摩利王西宏跟噩一样，一个是基列，一个是巴山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等到他们听说现在约书亚把一个旗子就摆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当然就把他们所有的资源就通通截断了。在这个时候，所以很清楚的，既然北边的力量够不到，所以他们就团结南边的。所以在南边有好多的王，但有五个，你如果仔细去读，好多好多王，但有五个最重要的。换句话，这五个最举足轻重，或者这样说吧，每一个城都很坚固，但是在所有南方里面，没有城比他们这五座更坚固。那么大家也许会忽略一件事，大家以为说迦南人呢是个土人，其实不是。迦南人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是文明很高的一般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跟哥利亚对峙的时候，这个哥利亚以这个大卫手里是五个石头，但是哥利亚是全部武装的。所以真的讲到战车，真的讲到战马，真的讲到打仗，真的讲到城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考古学家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约书亚要去攻打这些迦南人的，要把这个整个迦南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有多么不可能，几乎可能性等于是零，完全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尤其读到后面，你会读到他们一共31个王，对不对？等一等，你去读下，如果你没有印象，表示你没有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你起码知道他们一共有31个王，对不对？而且一个城就是一个王，一个城就是一个王。所以我要问说，在那个时候，到底迦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非常有意思。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当我们读希腊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希腊呢，一个城就一个邦，一个城就一个邦，一个城就一个国，一个城就一个国嘛。那因为希腊呢是最讲自由、最讲民主、最讲个人主义的，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到爱琴岛去看，你最少有6000个小岛，今天有的岛可以住，有的岛不可以住，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希腊人的性格了。所以希腊人你要想他们统一是不可能，没有可能，每一个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不要忘记，今天讲的民主、讲的自由、讲的独立，这些精神通通是从希腊来的。所以最早最早，你要记得，在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立比要统一整个希腊以前，那希腊是个什么局面呢？希腊是很清楚的，只要一个城就一个国家，一个城就一个国家，明白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的，就 就是说好，现在呢我这个城里面呢有个国王，那国王平常呢是这样子，平常呢就因为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就和周围的那些农民就立好约，那平常呢你们种田的时候，所有的好很多的田呢有一部分就交到这个交到这个城里面来，那等到打仗的时候呢你们就通通可以躲到里面来的，所以每一个城呢就是一个国，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最早希腊那个地方，希腊在本土这样子，你看这里如果是雅典的话，好，雅典是个城，那么然后周围的呢通通是农民，普通都住在城外，那么然后国王住在里面，等到要打仗的时候，好了，就通通进来了，然后一个城跟另外一个城打。所以希腊当初这样的，哥林多也这样啊，一个城周围都是，并不是根本没什么联合起来，这个观念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是西古提人，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那西古提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希腊人，他们早期就到了什么，他们因为就到了这个黑海的北岸，他们就设立的同样像这样的城一样。那么这些城呢，在城里面非常有文化，在城里面呢可以说也所有的你在雅典有的那里都有，那么普通呢在外面就斯拉夫民族的人呢，就是今天苏联人呢，那么好了，就告诉他们说，好，你平常种田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然后呢等到打仗的时候你们进来，我们通通可以保护你们。所以你讲到这个苏联的历史起头，我们不大懂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斯拉夫民族他自己做王的不多，他都是外来的人来统治他，来这样来那样。所以呢那个时候早期就有个殖民地，希腊就有个殖民地，很大的殖民地就在黑海的北岸，那么那个叫什么，叫做西古提。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尼亚去，尤其靠近黑海那部分，叫做小西古提。所以保罗他懂得这些，因为这个希腊的世界我们叫当时就是一个城邦嘛，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但是不要忘记，我不知道谁跟谁学的，但是起码在还没有希腊城邦以前，在圣经里面，在约书亚那个时候，请大家记得已经有31个城邦，有31座城，有31个王，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所以可以说迦南人呢他们是非常独立的，所以你要叫他们，要叫他们团结是不可能，他们根本是分散。所以你这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约书亚能够把拿下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敌人一点都不团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做中心，每一个人都自己做人。比方说这个米基多他自己有个城，然后呢很自自然他就保护所有周围的人。所以迦南呢到处都是这种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一个邦这种情形。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每个城都非常坚固的，因为如果你不坚固的话你就会失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腓力斯人呢他们在建立国防，尤其建立城墙，他一定把它建立的非常的坚固，叫敌人一点没有可能进来。所以他一定是有护城河啦，然后你要进来你要付上很多很多代价。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去看那些迦南的古城啊，留下的遗迹，那么考古学家就告诉你说，比方说米基多就是个例子啊。米基多他一共这个考古城有20几层啊，所以表示说呢，这个最古老的文明是埋在最底下的。那么然后你也找到迦南时候那个时候的东西，很稀奇，所以也找到迦南那时候的城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在约书亚的时候，你知道约书亚所对付的仇敌是这样的仇敌，先是住在山地上的。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人赶出去，谈何容易？因为每一个都是坚固，那坚固到什么地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扫罗的故事。扫罗阵亡的时候呢是在基利坡山，那基利坡山在哪里呢？基利坡山呢，我们都知道，刚好是在靠在哪里，就是在耶斯列平原跟这个约旦河平原交口那个地方。 那么那附近有一座城叫做伯善。等到扫罗阵亡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拿着扫罗的头啊，这头就到了那个五座城，我们叫腓力斯很有名的五座城。那么然后把他身体呢就钉在城门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啊，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一个身体不可以没有头的。但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有光有身体没有头，那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扫罗的例子，就是在伯善那个例子。他的头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头他们就把他就到各个城，就是各个五座的城里面去展览去了。那么这里面有一座城叫以斯基伦，以斯基伦那当然也是五个城里面一个。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以斯基伦，你就发现考古学家不光是挖掘了很多东西，而且把古城门也发掘了。那等到你把古城门发掘了以后，如果你真的从那个城门进去的话，你就想到那个时候呢，腓力斯人拿着扫罗的头怎么进到那个城门里去的。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那座城墙和城门，第一个你进到那个城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护城河，所以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叫这个城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更稀奇什么的，更新奇的，他们的城门呢是拱形的嘛。那你说拱形的没有什么稀奇，到处整个罗马式的建筑都是拱形的。那问题在这里，是罗马早呢还是迦南人早？当然是迦南人早。如果迦南人早的话，现在很稀奇，就是说不是迦南人向罗马人学的，是罗马人向迦南人学的。如果今天我们很称赞罗马的文化，欣赏罗马的式的建筑，大家不要忘记，最早最早拱门的建筑是在哪里？是亚斯基伦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才知道说原来亚斯基伦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非常重要的海港。不过现在因为慢慢的久了，但是考古学家可以从里面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31座城，每一座城都有个很大的古堡。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以色列人如果轻敌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一定要付上惨重的代价，才好不容易把一座城拿下来。想想看，弟兄姊妹，31座城，我要问大家，约书亚他能付起多少的代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个故事，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很坚固、很坚固的城，但如果你读圣经，约书亚那个时候应该拿，没有拿下来，这个城没有拿下来，所以你知道那个城有多坚固。那个城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大卫来的时候才把它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啊，大卫拿下来，他有没有像罗马一样用那个敲，就是那个锤打那个城墙的城门的那个墙，那个锤子来锤的？没有啊。所以普通把一个城拿下来，城一定毁了，城墙一定毁了，一定死伤无数，流了多少人血。但是弟兄姊妹，大卫一滴血也没有流，一块砖头也没有破损。大卫到底是牧羊人，他一看见，愿意看见这个磐石一座城，他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秘密水道。所以很稀奇，他就从秘密水道里面就进去了，然后从里面把门。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不是这样的。今天神好像要用雷轰，用各种方法来叫我们信主，我们就是不肯信。但是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这些都瞎眼，都是瘸腿的。所以那个耶布斯人说，只要把瞎眼瘸腿摆在上面，不要正规军都不要，就把对方打败了。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这样子啊。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就在里面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对我们说，到希罗亚去去。我们一起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故事约书亚那时候不能做，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大卫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就是很大的证明，证明什么呢？耶路撒冷这么坚固的城，约书亚不敢动，因为动的话一定是死伤惨重。那么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是经不起太多的损伤的，你要一定要保住元气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打胜仗那是难上加难。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胜仗？你要看谁是元帅。因为基督 是耶和华的元帅。所以你就看见说